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588期参考信息。深耕广东37年的原广州书记郭永航上月底落马，引发高度关注。财新报道称，其被带走或与在珠海任职期间有关，当天珠海国资委也有领导被要求协助调查。4月2日，珠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李文基官宣被查，至此珠海国资委连续三任主任落马。珠海国资改革和入股民企巨亏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郭永航曾在深圳、珠海任职多年，近期还有多位与他工作有交集的官员被查，比如退休五年的深圳政协原主席戴北方、珠海统战部原部长郭才武、珠海二级巡视员梁兆雄等。2018年初，郭永航调任珠海书记，提出珠海特区二次创业，出台关于推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的决定。他还一手推动了珠海国资改革，珠海市市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方案要求，通过股权整合、资产置换、无偿划转、战略合作等方式调整优化国有资本结构，推动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和重组。改革后，市属国企从16家减少到12家，备受关注的格力电器改制就是在他的任上完成。郭永航离开珠海之后，珠海多家陷入困境的国企还曾要求他协调资源，意欲摆脱困境。2024年7月，时任珠海工信局长李从山被查，拉开了又一轮珠海国资系统反腐风潮。之前不到一个月，前任国资委主任吴爱存被查。郭永航任珠海书记时，李从山是国资委主任，负责操盘市属国企改革。从2024年4月到7月，三个月内至少五名珠海国企高管落马，之后更是向核心市属国企蔓延。到2025年12月底，又有至少10名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被查，包括水务环境控股集团原总经理施雷、杨浦医疗董事长、总经理邓冠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张强、大横琴集团原董事长胡佳、农业投资控股集团原总经理黄俊、九州控股集团原董事长黄兴、正方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唐亮、格力地产原董事长鲁军四等。从涉案主体看，这轮震荡已经覆盖了水务、园区开发、农业投资、旅游会展、城市运营和地产等关键板块，几乎贯穿了珠海市属国资版图，其密度之高、范围之广已很难被视为零星个案。最新的李文基被查之前，3月6日还参加了一场引企交流活动，透露市里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华发集团的支持，推动这家珠海国资旗舰做强做大的官方态度。李文基落马之后，又有一名珠海经开区官员投案，以前也当过国企董事长。之前说过，工作室重点关注地方财政的三个方向：地方债、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股权投资。珠海国资入股民企巨亏就是股权投资暴雷的一种。还要从格力电器改制说起，格力曾是珠海最大最强的国企。2018年，格力集团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占珠海国企的 71.78% 和 61.64%。 在国家鼓励国企混改的背景之下，郭永航希望格力股转能够成为业内混改标杆，最终2019年高瓴资本以 416.62 亿受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 15% 的股份。卖掉格力电器之后，如何在规模上填补这部分空间，推动几大国企做大做强，成为珠海新一轮国资改革的挑战。于是这400多亿被珠海国资委分散投资到上百家企业，李从山2024年7月落马就被认为与珠海国资多笔投资有关。李文基主导的珠海航空城收购宝鹰股份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宝鹰股份原本由谷少明经营，与广东省原副省长万庆良是 EMBA 班的同学，曾经向万庆良行贿570万港元，不过最终从案中脱身。宝鹰股份是恒大核心的供应商之一，2016到2019年，恒大为宝鹰贡献的营收占比从 24.9% 提升到 42.7%。2020年1月，珠海国企珠海航空城以 16.17 亿受让 22% 的宝鹰股份，全部来自谷少明，珠海国资委成为宝鹰股份实控人。此时李文基出任珠海航空城董事长不到半年，随后兼任宝鹰股份董事长，后来又向宝鹰注入 7.07 亿，谷少明则将绝大部分股份套现，在恒大暴雷之前逃出升天，几乎全身而退。多家自媒体曾报道，2018到2019年，谷少明实地走访了多地恒大项目，发现工人锐减、材料供应滞后、光鲜的财报与现场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他意识到恒大资金链出现问题，开始积极寻找股权的接盘方。这番说辞是否属实，因郭永航、李文基被查打上了问号。 以珠海航空城的体量，实在没办法拯救宝鹰股份。2022年12月，珠海航空城在宝鹰持有的部分股权被无偿划转至大恒锦集团，但雷仍在国资系统内部。2023年，深圳证监局约谈了八名宝鹰高管，包括前后三名董事长李文基、施雷和胡佳均已落马。2024年末，宝鹰资不抵债，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去年10月，珠海国资将 ST 宝鹰的控股权出让给民企海南市通纽投资有限公司，接盘总对价超11亿。以珠海国资投入的全部现金成本为基准，截至2026年3月27日，宝鹰项目投资造成约 34.9% 的账面浮亏，亏损约 8.19 亿，而这仅仅是珠海国资踩雷的冰山一角。关注一下维稳动向，中央政法委主管的《长安杂志》2026年第三期刊发文章，深入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全力维护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全稳定，署名中央政法委二局，要求维稳工作部门深入推进风险监测预警，重点领域风险化解、重大活动维稳安保、涉重风险防范应对四项工作。在重点领域突出风险防控方面，要组织开展重大涉稳矛盾风险预测预警预防专题培训，常态抓好传统领域风险化解，抓实抓细重大涉重案件风险处置，严防新型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密切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岗位薪资变动等态势发展，协同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前瞻防范新兴领域安全稳定风险，推动加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等新兴领域风险治理，加强对虚拟货币、自动驾驶汽车、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风险研究，协同做好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深入推进网络社会风险治理，严防网络负面舆情落地形成重大公共事件，加强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工作，确保铁路运输和沿线社会稳定，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统筹做好权益维护、困难帮扶、教育疏导和问题依法处理，努力从源头上防范风险问题发生。平台企业的维稳责任也更重了，在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部分提到，大力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推动各地各部门重点行业领域和相关企业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必经程序，按照全面客观、应评尽评、真评实评、评用并重、全程管控的要求，不断规范评估范围、内容、方式和程序，加强评估结果运用和决策实施跟踪，增强刚性约束，切实从决策政策源头防范涉稳风险。有必要复习一下政法委原秘书长的一句话，社会风险的诱发动力从利益驱动向价值驱动发展。关注一组涉外工作动向，4月10日起，夸克网盘开始全面清查用户存储的海外影视内容，涵盖美剧、韩剧、泰剧、腐剧等，大量分享链接失效，不少海外剧资源博主暂停在夸克网盘更新，部分账号甚至清空相关网盘资料。此次清理力度较大，即便修改文件名也依然存在被系统识别清理的可能，也有人称已转存到个人网盘的文件暂未受影响。573期参考信息介绍过，社科院法学所2月底举办新形势下文化安全法治研讨会，公布境外视听内容无序传播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应对研究成果，称上千部含有色情、恐怖等限制级内容的违禁境外影视剧、盗版影视，通过片单整合、加密分享，在网盘浏览器上组织化、规模化传播，冲击主流价值观，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阻碍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威胁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呼吁拿出治理黄色网站的同等决心、力度与标准来治理网盘。4月8日，中央网信办召开全国网络法治工作会议，指出网络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涉外网络法治稳步开拓，国际规则话语权有效加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提升网络法治工作整体效能，推进重点网络立法，拓展涉外网络法治建设，完善网络法律规范体系。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公布新设境外国资工作局，职责包括指导所监管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境外资产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境外资产监督、境外投资经营风险防范化解、境外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近年来，央国企海外业务扩张、资产规模扩大、风险暴露日益多元。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田轩指出三类风险。一是地缘政治风险，部分境外项目所在地的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恐袭政局变动导致项目中断、资产冻结甚至人员伤亡。 二是合规与法律风险，东道国监管政策与国际规则持续变化，不同国家监管规则、税务政策、劳工法规不同，企业亦因合规盲区遭遇处罚或诉讼。三是运营与管理风险，包括跨文化沟通障碍、本地化管理能力不足、境外子公司内控薄弱等，导致决策滞后、财务失控、资产流失等。说到中企走出去的风险，最近中印关系缓和，经历六年摩擦，印度宣布批准部分领域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莫迪政府三月中旬修改外国直接投资 FDI 政策，允许陆地邻国来投资电子元件、太阳能电池、多晶硅和硅锭晶圆等。尽管没有直接提中国，但中国是唯一与印度接壤的主要经济体，其目的不言而喻。在这些领域，只要企业所有权仍归印度股东，外企投资就能够在60天内完成审批，还允许持股比例不超过 10% 的外国投资者在符合相关行业投资上限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审批路径投资。印度称此举旨在释放更多 FDI， 扶持初创企业和尖端科技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一个由八家印度企业高管组成的商业代表团时隔多年访问中国，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表示，这是过去五年多来首个访华的印度商业代表团，确实回暖了。印度代表团重点关注电动汽车、清洁能源、供应链领域合作，由印度 PhD 工商会组织。3月29日至4月4日到访江浙沪，成员包括六家深耕电动汽车充电、电动卡车、储能及能源贸易领域的印度初创企业，他们与可再生能源以及电动汽车产业链上的20多家中企进行对接洽谈。 PhD 首席执行官兼秘书长称，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部署、电池技术和电动汽车制造的领导者。印方来华考察绿色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以及国际能源市场带来的严重影响。印度是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天然气消费国，中东局势正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显著风险，能源安全对印度极为关键。近几个月，光伏板块被太空光伏的概念拯救，但围绕设备出口限制的讨论和传闻屡屡出现。9日，光伏设备指数下跌 2.14%， 成分股大面积杀跌，原因是8日晚光伏设备出口利空的小作文，称光伏设备厂商参加相关部门的座谈会，引发市场对于设备出口禁令的担忧。企业方面多称不清楚、不了解相关情况。不过有市场研究机构资深分析师表示，光伏很多环节的核心技术都在设备里，没有明确限制。不过有传闻印度进口设备实际后面是美国，所以要防止技术外泄的风险。早前也有消息人士提及，主管部门或考虑对先进光伏核心设备的出口出台分类指导文件。最后关注匈牙利20年未有之大变局，累计执政20年，自2010年以来连续执政16年的欧尔班败了。4月12日的议会选举，崛起仅两年的地萨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预计将获得199席中的至少135席，确保三分之二多数，欧尔班的亲民盟将获55席。欧尔班承认失败，地萨党领导人马扎尔彼得在胜利集会上表示，我们一起推翻了欧尔班政权，我们一起解放了匈牙利，我们夺回了我们的国家。匈牙利在欧洲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并将继续留在那里。匈牙利将再次成为欧盟和北约的非常强大的盟友。欧尔班是欧洲右翼的旗手级人物，以保守派立场和民族主义著称，鼓吹非自由民主，因为司法改革和移民政策等与欧盟长期冲突。另一方面，亲俄立场也让他与致力于援助乌克兰的欧盟格格不入。匈牙利政府一份通话记录显示，欧尔班和普京通话时称可以提供任何帮助，还讲了一个在匈牙利很流行的儿童故事，一只老鼠帮助解救了一头被网缠住的狮子，这番话逗笑了普京。欧尔班是2016年特朗普竞选时首位公开支持他的欧洲领导人，并成为特朗普政府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万斯多次对欧尔班表示支持，4月7日还到访布达佩斯助选，现场与特朗普通话以增强号召力，但这番作态的实质作用遭到质疑。马扎尔彼得1981年出生，姓氏在匈牙利语中意为匈牙利人，本是亲民盟的高层，曾担任匈牙利国家银行董事会董事，2024年在一场政府丑闻中突然倒戈辞去职务，并在极短时间内成为政治新星。 同年接管改造地萨党，一举在当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 30%， 成为自2010年以来亲民盟之外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披萨地萨是匈牙利语中尊重与自由的首字母缩写，也是匈牙利一条隔流的名称。该党常被比作席卷或淹没匈牙利的浪潮。早前国内报道称，欧尔班最铁的基本盘仍稳固，在65岁以上人群和农村地区优势明显，这部分选民更依赖政府福利，也更看重稳定。即便在首都布达佩斯，年轻群体也并非一边倒，部分大学生仍支持欧尔班，认可其应对危机的经验与大国领导人的良好关系，以及对传统价值的坚持。也有不少人坦言，支持的只是改变，而非马扎尔本人。结果选举投票率高达 78%， 堪称对欧尔班的公投。拿下三分之二多数，将意味着马扎尔有机会推动承诺的一系列改革，包括修宪、恢复民主秩序、大规模反腐，乃至对欧尔班政府要员提起刑事指控。他竞选期间表示，将一步一步、一砖一瓦地瓦解欧尔班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但也强调将需要相当的时间。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